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。
本文来自中欧商业评论。梁启超曾说：“时势造英雄，英雄亦造时势。”我国古代不乏时势变迁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楚汉相争就是其中之一，历来为人所称道。在楚汉战争中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为何不敌一介亭长刘邦，最终自刎于乌江？刘邦自己给出了答案。在战胜项羽后，高祖刘邦曾大摆酒席，询问诸位将领夺取天下的原因。高启王陵回答说：“陛下论功行赏，与天下人利益相共，这是您夺取天下的原因。而项羽嫉贤妒能，有功的人却加以陷害，这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。”高祖却笑道：“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子房；镇守国家，安抚百姓，畅通粮道，我不如萧何；联兵百万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我不如韩信。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，我能善用他们，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。项羽有范增而不能善用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。由此观之，张良、萧何、韩信是刘邦集团逐步壮大再到一统天下最大助力，可以说都是一流的办事能手。他们立下汗马功劳，本应都该高官厚禄，颐养天年，可这三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。张良功成身退，终得善终；萧何佯装贪腐，勉强善终；韩信却身首异处，一灭三族。为何汉初三杰中，张良、萧何得到善终，而韩信却遭致杀身之祸？苏轼曾在《留侯论》中描述过匹夫和大勇者的区别，匹夫受到侮辱，一定会拔剑而起，挺身搏斗，而大勇者呢，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，莫名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轻易愤怒，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抱负，志向高远。张良在初汉三杰中可谓是大勇者的代表，可他在年轻时也曾冲动过一回。据《留侯世家》记载，张良的先祖原为姬姓贵族，他的祖父、父亲曾先后担任过五任韩国的宰相。在秦灭六国中，韩国首当其冲，失去家国的武士韩相子弟张良自然对秦国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，于是张良去东方拜访了沧海君。沧海君对张良很是欣赏，就为他挑选了一个擅长使用铁锤的大力士，打造了一柄重达120斤的铁锤。恰逢秦始皇在东方巡游，张良便与大力士暗中谋划，决定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。天子驾六，天子乘车必须用六匹马拉着走，所以在秦始皇的车队经过博浪沙之时，张良便让大力士将铁锤扔向六匹马拉着的天子车程，然而误中了副车。秦始皇因此大怒，接连数月在全国大肆搜捕嫌犯，于是张良改名换姓，侥幸躲过一劫。张良行刺秦始皇，在苏轼看来是愚蠢的冲动行为。孙子兵法也提出避实而击虚的原则，指出要避免和敌人硬碰硬，而要击其软肋的观点。当时的秦国正值强盛，秦王嬴政用残暴之道对付天下的仁人志士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不胜数。而那时候的张良抑制不住自己对秦王的愤怒，一个人的力量以求在刺杀中图得一时的痛快，但也使自己身处险境。就算因为运气好而刺杀成功，秦国就不会诞生出第二个秦王吗？张良是幸运的，他要是被抓住遭致杀身之祸，又怎能名列出汉三杰呢？后来在张良身上发生了一上那里的故事，颇有传奇色彩。他曾在桥上被老人刻意刁难，老人故意把鞋子脱掉让张良捡起来。张良一开始也是十分惊愕，想要揍这个老头子一顿，可念及他年纪已高，强忍了下来，并下去为他捡了鞋子。谁料老人又让他帮忙穿鞋，张良心想帮人帮到底吧，也跪着照做，这才有后面老人认为张良孺子可教，最终赠予其太公兵法的故事。倘若当时张良因为大怒而暴揍老人，恐怕不仅拿不到太公兵法，反而惹上了一身官司。要知道当时的张良可还处于全国通缉状态，一旦麻烦缠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苏轼认为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，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，以成就大事。从现代人的眼光去看，桥上老人的要求确实是过分了些，换成现在任何一个人也难免会有想揍他的冲动。但凡事如若多想想背后的动机，从辩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也许会有新思路。这个老人来历如何，为什么要来刁难我呢？如果是刻意的无理取闹，那我们可以和他摆事实讲道理，没必要冲动。如果是有意培养我们的动心忍性，那照做又有什么损失呢？老子曾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出功成而功成而弗居，夫为弗居是亦不居的观点，指出虽有功成却不自以为有功，正因为不居功自恃，功劳反而不会离开自己。张良就是这么做的，在自己露脸的同时也不忘老板。据高祖本纪记载，汉六年正月，汉高祖刘邦广开宴席，封赏功臣。 一直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张良因为不曾有战功，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奖赏为好。这时候刘邦发言了，出谋划策于营帐之中，决定胜负在千里之外，这都是张良的功劳啊，便让他自己从齐国的土地里选择30000户作为封邑。此时如果是一般人早已笑得合不拢嘴，一句谢主隆恩便欣然接受了。可是张良却讲起了自己的初心，我当初在下邳起事，与陛下会合在刘县，这是上天把我交给陛下，且当时我刚学会太公兵法，和别人分享心得，他们完全听不懂，只有陛下你才能懂得其中的奥妙，使我的建议有幸得到采纳。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陛下的功劳，我只愿受封刘县就足够了，以此作为与陛下相遇的纪念，万万不敢承受30000户。张良的这番肺腑之言既让自己露了脸，得到了封赏，又把功劳让给刘邦，让其脸上有光，甚至还推辞了部分奖励，也就不会陷入因为没有战功的原因而遭群臣非议的境地了，可谓一石三鸟。同为三杰之一的韩信在这一点上相扶甚远。据淮阴侯列传记载，汉四年，韩信平定了整个齐国，他自觉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就派人向汉王刘邦上书道，齐国狡诈多变，反复无常，南面的边境与楚国交界，如果权力太小，不设立一个暂时代理的王来镇抚的话，局势恐怕不能稳定，所以希望您允许我暂时代理齐王。此时的刘邦正在荥阳被楚军包围，形势十分危急，他打开书信一看，勃然大怒，我在这儿被围困，日夜盼着你来帮助我，你却想自立为王，因此想要攻打韩信。张良、陈平却劝道，目前汉军处境不利，咱们不能禁止韩信称王，不如趁机册立他为王，让他自己镇守齐国，以防变乱发生。刘邦这才幡然醒悟，故意骂道，大丈夫平定了齐国就做真王罢了，何必做个暂时代理的王呢？于是派遣张良前往册立韩信为齐王，征调他的军队攻打楚军。从表面上看，临危称王事件虽以韩信的愿望得以实现，被封为齐王告终，实际上只是刘邦集团策略性的迎合与利用罢了。经此一事，刘邦对韩信戒心渐起，正所谓勇略镇主者深威，而功盖天下者不赏，韩信也因此终遭反噬，一灭三族。在职场难免会遇到猜忌，对于领导来说，取信于民是得到员工拥护与爱戴的基础，而对于员工而言，取信于君则是促进发展、维系自身安全的法宝。萧何在刘邦外出征战期间，镇守关中，畅通粮道，可正因为备守后方，民心向背而遭到了刘邦的三次猜忌。在这三次考验中，萧何是如何应对的？据萧相国世家记载，刘邦对萧何的第一次猜忌发生在楚汉相争时期。汉三年，刘邦正与项羽对峙于泾县所城之间，萧何镇守后方。期间刘邦曾多次派遣使者慰劳丞相萧何，有个叫鲍生的人对萧何谏言道，汉王在前线风餐露宿，却多次派使者来慰劳您，这是对您有怀疑，不如派遣您子孙兄弟中能打仗的人都到军营中效力，大王必定更加信任您。萧何虽然半信半疑，但还是把家里能胜任兵职的人都送了过去，刘邦慰问的次数果然少了许多。刘邦对萧何的第二次猜忌发生在韩信谋反之后。汉十一年，萧何协助吕后诛杀韩信，刘邦听说后就派人拜丞相萧何为相国，加封5000户，令500名士卒、1名都尉做他的卫队。为此许多人都来祝贺，唯独赵平表示哀悼。问起原因，赵平道，皇上开始怀疑您了，如今皇上在外面讨伐陈豨，您身处国都，为什么时候要派几百人保护您？这是在韩信的谋反后对您也有所怀疑，设置卫队并非以此宠幸您，而是时刻监督您，希望您辞封不受，把家财全都捐献给军队，皇上的疑心也许就不会那么重了。萧何听从了他的计谋，刘邦果然非常高兴。刘邦对萧何的第三次猜忌发生在秦部反叛之时。汉十二年秋，刘邦亲自率军征讨秦部，多次派人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，有一个门客劝告萧相和说，您离灭族的日子不远了。萧何不解，问其原因，答曰，您位居相国，功劳已经无以复加了，您从当初进入关中就深得民心，至今十多年了，民众都倾覆您，皇上之所以屡次询问您的情况，是忌讳您名声比他好，如今您不如多买田地，采取贪小便宜等手段来败坏自己的声誉，这样皇上的心才会安定。萧何听从了他的计谋，刘邦才因此认为萧何没有称王的野心。伴君如伴虎，从萧何应对刘邦的三次猜忌中，他的无奈可见一斑。萧何虽贵为宰相，实际上担任的还是为皇帝打工的角色，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尺度却也是最难把握的，如果管事管得不好，皇帝会认为他无能，如果管得太好，民心向背，皇帝又会心里不舒服，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， 从而采取一系列打压措施，轻则贬官，重则丢命。在职场上为领导办事，更应该洞悉其心理，换位思考，审慎处事。若因大意而遭到猜忌，虽不至于遭受杀身之祸，各种暗地里的吃亏仍是免不了的。